我帮妹妹找工作。转眼过了春节，我的妹妹燕子18岁了。俗话说，女大18变，越变越好看。妹妹果然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。可是漂亮的妹妹近来却常常发脾气。那一天，刚吃罢晚饭，碗筷还没收拾哩，妹妹突然怒气冲天地朝我和妈妈吼一声：“都怨你们没本事！”吼完，啪的一声甩上房门，到里屋睡觉去了。听着你们这个字眼，我的心猛地颤抖了一下。妈妈愁眉苦脸地看着我说：“哎，做父母的，谁不为自己儿女好？可是你妈谁也不认识，有什么办法？哎，要是你爸还活着，就好了。”我不敢看妈妈，心里充满着深深的自责。当市国税局局长的爸爸因病去世3年了，照顾妈妈和妹妹的责任就落到我这个男子汉身上。可是，一个刚刚大学毕业才踏入社会的青年教师，我能有什么关系网去帮妹妹找个好工作？但没有关系，没有背景，想出人头地又何其难也。就说上个月吧，钢厂职工艺术团要招3个女演员，刚刚从职业中专艺术班毕业的妹妹也参加了角逐，并且在300多名选手中名列第二。可是谁能想到，没等骄傲的妹妹笑出声来，在随后的面试中她就被刷了下来，理由是演出经验不足。你说要是我爸爸还活着，这样搪塞市国税局的局长，他们敢吗？我正替妹妹愤愤不平着，妈妈却在边上又嘀咕了一句：“你爸爸活着也没用，那犟脾气，咱家谁能沾上光？”话是这么说，不过第二天中午，妈妈突然又高兴了起来，说是听隔壁王大妈说，市国税局要招聘几名女孩当税法宣传员兼礼仪小姐，条件是中专以上文化，要气质好，素质高，干好了可以转成正式职工。妈妈说妹妹的条件很合适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：“妈，这样的好事儿能轮到咱头上吗？”听我这样说，妈妈的眼神有些迷茫，说：“民子，我也这样想，可人家国税局是政府部门，党政机关总该有些正事儿吧。再说了，我找找你爸爸的老同事，或许这事能成。”从此年近花甲的妈妈便整天围着这事转，一向不愿求人，怕看人家脸色的她也开始早出晚归，拎着大包小包的去串门。过了几天，果然有好消息传来，隔壁王大妈像一只报喜的老喜鹊，吵吵嚷嚷着上门来说：“你家燕子考到税务局了，张榜第一名呢，真不简单。”当真，我且惊且喜地看着站在一边的妹妹，妹妹一脸平淡地说：“还说不准呢，文化课和表演关都过了，就剩下下个月的面试了。”天哪，又是面试！我心里一惊，问妹妹：“燕子，你觉得有把握吗？”妹妹嘴一撇：“天知道，看谁的后台硬吧。”王大妈喋喋不休地贴在我耳朵说：“民子，你可要抓紧托人呢。你看你妈多不容易，把你妹妹安排好，就可以了却你妈的大心事了。要请客送礼，抓点紧吧。”这天晚上，一辈子节俭惯了的妈妈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明天晚上，咱们在明珠大酒店请人家搓一对儿。”我很奇怪，平时掉一个饭粒儿都心疼的妈妈，竟会有如此豪奢之举。我问：“请谁呀？”“你呀。”妈妈的手指头戳到了我的鼻子尖上，忘了你妹妹的事儿了，还得你爸爸原来的老部下帮忙，请国税局的王副局长和孙主任呗。夜色将至，8层楼高的明珠大酒店灯火辉煌，妈妈显然是第一次到这么豪华的地方来，一个劲儿地打量着金光灿灿的吊灯和美如天仙的服务小姐。王副局长和孙主任可不管这些，自顾连连干杯，不大一会儿就喝得满脸通红，眼珠子充血，醉醺醺的，连说话都带着难闻的酒气。 王副局长50多岁，长得肥头大耳，一双眼皮总是耷拉着，给人一种总也睡不醒的感觉。办公室孙主任则30出头，长得又高又胖，眼珠子老盯着那些服务小姐转，一副色眯眯的样子，真叫人恶心。王副局长看来已有7分醉意，舌头有点不打弯。
老嫂子，别操心了，燕子招工的事包在我身上了。
我们要的就是这话，妈妈赶紧连声道谢，全凭他数年费心了。孙主任这时插话进来说，
老嫂子，你的事儿王局长早就吩咐了，再说妹妹又长得那么漂亮。你小子有想法。
王副局长嘿嘿地笑起来，指着孙主任的鼻子说，
你瞅哪个漂亮了，说。
他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，一仰脖灌下一杯酒，开始大发感慨。
哎，现在这世道啊，就他妈这么回事儿。老嫂子，要是老局长还在，还用得着你四处烧香拜佛吗？老局长正派得很。5年前我在路边酒店吃饭，就因为和小姐跳了一个舞，老局长让我做了1个星期的检查。嫂子，你说我冤不冤？
妈妈一听，尴尬地陪着笑脸说，她就那脾气，您别怪她。顿时席上气氛变得不自然起来。
好，我不怪她。
王副局长提高了嗓门。
可嫂子，你怪她吗？当了10几年局长，连老婆孩子都照顾不好，算什么本事？
妈妈的脸色有点难看，说，她叔，过去的事儿了，就别提她了。
好，不提了。
王副局长一摆手，指指站在一旁的服务小姐，
你瞧，难怪人家说啊，70年代偷着喝，80年代明着喝，90年代搂着抱着唱着跳着喝，这样下去不知以后该怎么喝呢。
孙主任在一边听得不耐烦了，说，
烦人，小姐放音乐跳舞。
王副局长又哈哈大笑起来，
怎么样，你整天泡在酒店里和小姐搂搂抱抱打情骂俏，可一回到家，孩子哭老婆闹鸡飞狗跳，你……
孙主任忍耐不住了，终于拍案而起了，
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以为你屁股干净，上次在宴宾楼，你……
王副局长跳了起来，伸手去抓孙主任，不料正好碰落了小姐手中的酒瓶，砰一声清脆的爆响，夹杂着小姐夸张的尖叫，眼看两人就要打了起来。我急忙拉仗，可他俩仗着酒劲儿，颇有几分蛮力，好不容易拉开他们，我出了一身的汗。妈妈早就走到走廊里去了，她的脸色越发难看，一个劲儿的叹气，哎，怎么会这样。我心里也嘀咕，这不是好兆头。事情果然不顺利，面试的日期迟迟没有公布，妈妈和我都忐忑不安，只有妹妹沉得住气，仿佛急着找工作的是我们而不是她。
燕子，我终于一脸严肃地开了枪，你18岁了，该懂事了。
我怎么，我不怪你们无能，只怪自己命不好，这还不行吗？妹妹伶牙俐齿，像机关枪一样突突突一梭子，末了扔下一句，哎，谁叫我投错胎了呢？没办法，谁叫她是我妹妹呢？下午我又去找王副局长，他正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放一杯清茶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报纸。一见我，他颓丧地摇着头说，
贤侄啊，燕子的事儿不是当叔叔的不帮忙，实在是爱莫能助啊。
一边说，一边诡秘地关上房门，凑在我的耳边说，
你找找孙主任去，他现在是国税局局长的外甥。
我硬着头皮来到2楼办公室，不见孙主任，两个干事一努嘴说，
孙主任在对面酒店呢，888号房。
我只好又来到国税局对面的庆丰大酒店，敲响了888号房的房门。包间门开了，桌上杯盘狼藉，唯独不见孙主任。沙发扶手上坐着两个浓妆艳抹的小姐。
请问孙主任在吗？
我刚一开口， 两个小姐痴痴地笑起来。
谁呀？一个圆滚滚的脑袋从小姐的胳膊下钻出来，另一个小姐马上又抱住了这颗脑袋，在自己胸前摩挲着。
哎呀，求求你了，哥哥，让我来上班行不行啊？
滚！
孙主任火了，一把推开小姐，急咧咧地骂：
谁他妈答应你了？喝酒说的话能算数吗？
他把脸一沉，
撒娇也不看看地方。
说完，他冷冷地侧斜了我一眼，慢条斯理地开了枪：
为了你妹妹的事儿来的吧？叫她来面试吧。
真的？原本灰头丧气的我顿时欣喜若狂了。
什么时候来？现在就来吧。
孙主任看看手表，
快下班了。
两个小姐又痴痴地笑起来，其中一个拧了一下孙主任的耳朵，撇着嘴说：最好是晚上来，好陪孙主任跳舞，是不是啊，孙大公子？我有些疑惑和气愤了，问：
怎么回事？孙主任现在就面试？
不料孙主任被我的问话惹恼了，他突然站起来，一边用力向外推我，一边气急败坏地大声嚷着：
走吧走吧，别在这儿啰嗦，不放心还来找什么？我只是问问嘛。
我根本来不及辩解，人已经被推到了门外。孙主任连看也不看我一眼，骄横地说：
有能耐就自己找工作，别来求我呀。
随着砰一声关上门，我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。正当我要转身离开时，包间里又传出孙主任的声音：
给脸不要脸，什么宝贝，大姑娘有的是，装的黄花闺女似的，还是你厉害，呵呵。我一下子被激怒了，一个多月来所有的劳顿和压抑在心中的怒火直往脑门冲。
我猛地推开房门，拨开两个小姐，一把抓住孙主任的脖领，怒吼道：
混蛋，你再说一遍。
对手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，一边竭力挣扎着，一边喘着粗气叫喊：
再说一遍也是，什么稀罕玩意儿。
他的话没有说完，整个身体便轰然一声，随着我的一声吼叫向后倒去，伴随着倒地声还有两个小姐的尖叫声。回家以后，我用严肃而平静的语调讲述着事情的经过，妈妈和妹妹都用心听着，沉默着，谁也没有出声。第二天，妹妹仿佛想通了什么，对我说：
哥，别和妈妈为我的事操心了，我自己找工作吧。
她的神情透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沉着和坚毅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妹妹没等我开口，又说：
感谢你啊，哥，你昨天这一拳打倒了孙主任，也打掉了我的虚荣和幻想，打出了我的自信和尊严，我就不信走不好我自己的路。
太好了，我激动地握住妹妹的手，真该感谢生活，给了我们永远难忘的一刻。我知道此刻在我们身后是妈妈深深感慨而又期待的目光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